平安。
平安。
我很久没有到你们当中来了，我想上一次来大概十几年前吧。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今天可以在各位当中跟大家一起。今天的日子呢是母亲节。那么母亲节呢，一般教会都讲母亲节的道理，但是我就没有准备母亲节的道理，我想还是凭着感动讲另外一边的信息。不过我们也需要知道一点母亲节啊，复习一下子。其实这个母亲节是对我们来说是尊敬我们母亲一个特别的时刻，历史上有很多的母亲值得后人纪念，也值得我们尊敬。比如说中国人有孟母三迁，我们都觉得孟子他能够成就日后的伟大的事业啊，是因为他母亲早有这样的眼光。有一个早期的教父叫做奥古斯丁，他的母亲 Monica 常常为他的这个放荡不羁的儿子祷告。终于有一天，这个奥古斯丁他悔改认罪啊，他似乎是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话，所以他就翻转过来，整个人就变成另外一个人。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养了十几个孩子啊，他养出来的这些孩子都非常的优秀，因为这母亲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教养他自己的孩子。但是在美国，我们说这个母亲节呢，其实是有一个姊妹她的努力的结果，因为她母亲过世了，她就非常想念她的母亲，她就在教会里面啊，请牧师为她做一个纪念母亲的一个聚会。后来呢，她就透过努力呼吁整个的美国来做这样的事情。在1914年，终于他的努力得到国会的认同，所以国会就宣告我们在每年五月第二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称为母亲节。以后很多年美国总统都要宣告这一天是母亲节，不过已经在日历上都已经写了，不过美国的总统还是要做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庆祝母亲节，用这个日子，是因为那一位的姐妹，她的名字叫做安娜贾维斯啊，这是100年前的事情，到现在不但是美国庆祝这个母亲节，很多的国家都也效法，也用这一天作为庆祝纪念母亲的日子。所以我在这里就很简单的说，我们愿上帝祝福在各位当中的每一位，不论年轻的年长的，做母亲的，因为做母亲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做母亲一般来讲都是充满了爱心对待孩子，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跟我们的母亲抚养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的母亲不抚养我们，我们今天早就没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为每一位在这里的母亲来感谢上帝，愿上帝祝福你们个人。那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诗篇第134篇。那这一篇的诗篇呢，为什么我用这个第八日夜间的侍奉作为题目呢？我稍微要有一点的解释。在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圣经，我想我们现在先要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继续的来讲今天的主题。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愿意高举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灵性得到喂养，也让我们的灵性得到激励，让我们一直不断地往前长进。我们将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在我们的当中，借着多久以前诗人所写的诗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在讲的人跟听的人心中一样的动工，好让我们同蒙一位圣灵的感动，我们同样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里面讲到第八日，请你放下面的两章好不好？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关于圣经当中第八日的记载，因为我们今天讲第八日，所以就很多人就问我，你讲这个第八日是什么？我们想到的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第八日就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是割礼的日子，这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孩子们施行割礼。创世纪的当中路加福音当中也讲这些事情，使徒行传也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另外的讲到的就是拿细尔人洁净之礼，他们在第八日的时候要行洁净的礼。民数记讲到奉献圣殿的时候奉献坛的这个礼都是第八日。那么在其他很多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到第八日有特别的事情特别的礼仪在列王记上面讲到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也讲到第八日他有一个结束的一个奉献但是这些跟我今天讲的似乎都没有特别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联想，但是我想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第八日的确不多，而且这几个第八日跟我今天讲的题目诗篇第134篇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第八日是没有讲出来的第八日，而且这个第八日可以说是非常长的一个第八日。怎么讲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从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天地，讲到第一日创造了光和把暗和光和暗分开了，第二日创造了天体，第三日创造了大地，第四日创造了植物第五日创造了动物，第六日创造了人是不是我到了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就是说七日，到了第七日上帝就安息了，是不是这是他创造的工作安息了。那么第七日之后是第几日呢？应该是第八日，要不然的话我们就重新再来算，这是第一日的开始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第八日，就是上帝第七天安息之后的第八日。第八日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第八日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要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工作，按照上帝的意思去执行上帝要他吩咐他做的工作，那么他们就开始在园子里面工作了，是不是大家都记得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了，在这时候上帝觉得好像这个亚当只有一个人没有帮助他好像不太好，所以就为他创造了一个女人。不过我觉得那个都是在后面记载第六日里面所做的一些工作。第八日就是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要执行上帝的旨意，或者是奉行上帝的旨意，管理这个世界，做上帝的工作。那这一天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亚当和夏娃受了魔鬼撒旦的引诱。 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不知道这是第几日，上帝没有讲，圣经也没有讲第几日，但是我觉得这全都可以把它放在第八日。这个第八日当中就产生了一个人类最悲惨的一件事情，从那一件事情，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去吃了禁果以后，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了这个整个的人类。但是上帝也预备了一个救法，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从那一天开始，罪恶进入了世界，是不是？到今天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当然世界有一种循环的这个重复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从那一日开始，世界进入了漫长的晚上。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晚上的当中，但是今天是夜已深，黎明就要来到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个第八日的晚间啊。所以我今天要用诗篇第134篇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那么我也需要讲一讲诗篇第134篇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这里讲到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夜间的侍奉。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从120篇开始一直到134篇，每一篇的前面诗篇的这个名称后面都有一个小四个小字，上行之诗，是不是啊？你们今天看圣经的话，就有我在上面写的，也写了上行之诗。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要到圣殿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一面走一面向着耶路撒冷的山顶去走，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山顶。当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从远远的地方一直走进了这个圣殿，他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是往上走的，他们一边走或者是在每一次走到一个地方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他们就唱中间的一篇两篇三篇，就是120篇121篇123篇，一直唱到最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圣殿，在那里侍奉，在那里敬拜上帝，然后结束的时候这些人要回家去了。所以当他们要回家去的时候，这个是日子已经晚了，已经到了夜间了，他们就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再来念一念这个诗歌哈，请你再回到圣经的那一章字幕上面。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一篇的诗篇非常的短，在整个上行之诗里面是最短的一篇。为什么呢？到底也是到了夜晚了，一天的长途的跋涉，然后在圣殿里面敬拜的兴奋已经到了一个结束，大家都要回家去了，所以可能就是特别的短。但是这个短并不证明这里面的意思就是没有意思，大家就是拜拜就完了。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来敬拜的人要出城要回家的时候，他们对仍然留在圣殿里面敬拜或者是侍奉的一些人他们的愿望。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子说，当他们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离开圣殿的时候，他们在走到一半，他们回头望一望这个圣殿的墙上面，他们看见的是那些守卫的人在那里站岗，所以他们就唱出来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我们今天要回去了，但是你们仍然站在上帝的殿中，晚上还有人要值班，晚上还有人要继续敬拜，所以他们就说了，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那他们的话就是这样子，他们跟看守这个城门的，看守城墙的这一些服侍的人说，我们再见，我们要走了，愿你们继续的举手，不要休息，你们晚上还有责任，我们都要称颂耶和华，要赞美神，要侍奉神。那墙上面的这一些祭司就对着下面的人说， 愿以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我们看到一幅这个在上面的祭司跟回家的群众的一种对话啊，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那这一个对话呢，就是说到回家的人，他们虽然回去了，但是站在圣殿当中的或者是值班的那些人，他们仍然要在圣殿里面值这个夜班。要值夜班的时候，他们不可以打盹，不可以睡觉，他们要举起手来。他们不是 在那里打盹就好了，是举手的意思，要殷勤的继续的工作。虽然到了晚间也需要继续的工作，那么上面的人就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赐福给你们，让你们回家的时候一路的平安。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啊，那他们常常唱这些诗歌，唱了很久以后，大家也忘记这个意思是什么了。我想跟我们今天的情形也常常是相近。我们每个礼拜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会疲了以后，我们就对于所讲的所念的，好像就是反正我每个礼拜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报个道嘛，就告诉上帝我今天来了啊，我没有缺席。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话，是不是仍然有一种警醒，有一种领受的态度啊？我们今天跟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情形有一些相同，就是我们今天是要服侍耶和华，但是跟当时的人也有一种不同，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说我们要离开圣殿，我们可能离开聚会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仍然继续要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心态，但是可能是一样对上帝的认真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侍奉耶和华的情形。我们不能说是我们今天离开了圣殿，所以圣殿的事情交给传道人，交给几个热心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去负责好了，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像在夜间站在圣殿当中的城墙上面，我们要做守望的工作，要做服侍的工作，我们都应该举起手来。我们不是回家就把事情就忘记了，我们要继续的在夜间来服侍上帝，服侍神的这个工作啊。那么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形，当然跟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不同，也有相同，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是继续不断的在服侍上帝的当中啊。当然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间不是很久，我们有人在回去以后，我们要应付考试，最近学期也要快到结束了，我们都要考试，我们的工作我们要继续的上班，我们不可能说是我们一直待在这里，但是我们应该留在主的里面。因为主说其实圣殿是什么，今天有圣殿吗？今天没有圣殿了，今天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早都没有了。耶稣早就说过，这个殿将来有一天石头不会留在石头上面。所以我们看见从公元70年开始，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没有了，但是主耶稣早已经说过了，耶稣说我要3天之内把这个殿重新建起来。当时犹太人对这个话是完全没有概念，完全不懂得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他的门徒想起来了，原来耶稣是指着他自己为殿，他3天之后，这个殿虽然拆毁了，但是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殿仍然存留到如今，而且这个殿是我们与上帝相会的地方。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谁能够到耶稣基督的到上帝的面前来呢？我们都是所谓的外邦人，我们根本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个族类。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门徒就明白了，原来上帝早就拣选我们这一些人， 让我们做有君尊的祭司啊，属他的子民，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子民，我们要传扬他的福音，要做他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从耶稣那里，从使徒们那里得到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要继续不断在这个世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呢？我想我们在加州特别了解啊，这个从去年的选举一直到今天，我想美国的政坛里面闹得不可开交啊，每个人都想把 Trump 把他打下来。什么样子的人希望把他打下来呢？就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就是加州为最大的本营啊，最大的一个营地就是在加州，因为加州都是走自由派的人。当然不是说所有加州人都走自由派，但是加州是自由派控制的一个地方。他们整天就想要把 Trump 打下来，他们说这个做的不好，他做的那个不好。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今天黑夜的世界。我们不是在这里讲政治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说 Trump 做得多好，但是既然按照美国的宪法把一个总统选出来了，大家都应该听这个总统的命令，按照总统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表达他要为美国做些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民主党根本就不让他做这事情。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手借着 Trump 在美国做了一些事情啊，这叫做黑夜。黑夜已经深了，今天的世界是黑白不分明，不但是黑白不分明，是黑白颠倒的一个世界。你看在美国，从前年把婚姻的事情改成了同性可以婚姻了，你说这不是笑天下所有的人的这个一个大笑话吗？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延续人类的一个方式，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架构。但是今天美国要把这个架构把它完全拿掉，要可以随便你怎么样做就可以了，那婚姻就不成婚姻了。但是他们说那叫做婚姻。所以今天的美国，今天的全世界都在走这一条的道路，就是把上帝的话语要丢在后面，完全不要了。今天有很多的地方在美国，他们说哎，在法院里面有这个十诫，我们要把十诫拿掉。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纪念这些基督教的先圣的，我们这些通通要拿掉。在学校里面不准祷告，但是学校里面居然可以讲伊斯兰教的事情，你说这个算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这岂不就是黑夜已深的现象吗？但是我们知道，黑夜既然已深了，天亮的时间就不久就要来到。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黑夜已深，但是黑夜越深，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也就越近了。这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敢于这样相信。由于我们这样的相信，我们也需要有相类似相符的行动，我们在这个时代来表明我们是主的儿女，要表明我们是跟随主的一群人。所以这样的侍奉是叫做在夜间的侍奉。那么夜间的侍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是不是？夜间是很难的，经过一天的工作以后，你夜间还要继续的工作，的确有加倍的困难。所以要怎么样子保持警醒，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用祷告，用彼此的鼓励，用彼此的提醒，我们来保持在夜间的警醒。那这个夜间的警醒呢，我们就想到这个夜间呢，我在这里讲了几件事情哈。其实我刚才差不多都提过了，我们就到下面一章去啊。那么我们在夜间需要警醒，是什么样的警醒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四方面的警醒。第一方面的警醒就是叫身体的警醒。那这个是大家最容易了解的，夜间要在神的殿里面继续侍奉的话，我们的身体疲劳。那我们今天当然是早上的时候来到这里敬拜，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到了 周日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很疲乏。为什么疲乏呢？因为礼拜六晚上好像要放松了，我们就睡得很晚。礼拜天早上为了赶到教会来礼拜，我们就匆匆忙忙起来，累得不得了。所以常常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有人就打起瞌睡来。那我在这里不是说你打瞌睡不可以，但是我说这就是我们肉体上面我们需要保持的一些警醒，身体方面我们需要保持在上帝面前的警醒，不至于打瞌睡。但是我绝对不责备那些打瞌睡的人，因为总有原因他会打瞌睡。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太累了，或者是礼拜六晚上睡得太晚，那你早上很容易打瞌睡，或者是你这一个礼拜的工作太辛苦了，每一天都是很晚睡觉，那你希望礼拜天能够稍微有一点时间休息休息，但是又要到主的这个地方来敬拜。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打瞌睡。但是我常常这样讲，到礼拜堂来打瞌睡也许是一个安息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了。我有一个亲戚哈，他以前不信耶稣的，他带他的太太到礼拜堂去，带了太太到礼拜堂以后呢，他就自己开了车子到外面去兜风，等到礼拜结束的时候，他就准时到礼拜堂的门口来接他太太的回去。后来教会的有人就说了，哎，你不妨就进来嘛。他说呢，我不能进来，我一进来就会打瞌睡。那大家也不能勉强，大家说这样子，你反正进来你瞌睡呢，也可以有人在旁边唱歌给你听，也有人在那里讲道，你听不听没关系，你就进来睡觉。礼拜堂里面还有冷气，你总是比外面去开车子兜来兜去又要花精神好一点嘛。那后来呢，他不晓得怎么样子，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传道人，这是从监牢里面犯罪在进监牢以后才信主的，后来他就变为传道人。听说有这么样一个人到教会来传道，他说我今天要到教会去看一看，到底这个传道人怎么会从这个犯人变成牧师。所以他就进来听，听了以后他心里面就有感动所以我说无所谓的，你只要能够到礼拜堂来，上帝总有机会把他的话放到你的耳中，放在你的心中，有一天你就得到了。另外一种，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会睡觉呢？也很简单，是讲道的人讲得不太起劲，讲道的人没有好好准备，讲道的人讲的就是都是陈腔烂，那陈年老调，那你说我都听懂了啊，你就慢慢慢慢就睡着了。这也是不怪你们，不怪睡觉的人，怪讲道的人没有好好的准备。那这个呢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有一次这个我们的教会，我在三藩市的教会请了一位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这位宣教士没有什么口才，他是为什么做宣教士呢？他原来在中美洲，在 AT&T 一个 branch， 在一个单位里面做他们的财务的总管，很位置很高的。但是他后来就有感动，他说他把这个位置很高的财务总管CFO 这个位置辞掉了，他就愿意来侍奉上帝。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觉得他的心智非常的可贵，但是他不太会讲话，所以他来给我们讲道的时候，他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所以就有人跟我们抱怨，他说朱牧师为什么请这样的一个人，他也不太会讲道，你请他来讲道。我说我们请他来不是来听他讲道，我们请他来是让弟兄姊妹们看一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愿意把 CFO 的这个工作辞掉，他专心来侍奉上帝，这是我们可以敬佩的一个人。我们从他的生活，从他的奉献，我们就要学习那是这个人不太会讲话，所以很多人都打瞌睡，所以就有人抱怨嘛。其实没有关系，即使你抱怨，我们现在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警醒要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尽可能的来看上帝在人的身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上帝借着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教导了我们什么样的功课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身体的警醒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的是心态的警醒。 我们的心态，我们知道守夜不容易哈，因为那是一段试炼的时候，特别在深夜的时候，人都回家睡觉了。那我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啊，在那里就很容易昏睡。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我们的心态一定需要警醒，我们绝对不能够同流合污。反正人家这样做了，我也这样做吧。啊，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贪污，我为什么不贪呢？啊，全世界人都在那里收红包，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收红包呢？我们知道这是心态的问题。你到底你的生活是为着谁来生活？到底你的榜样是谁做你的榜样？啊，我知道有几位我的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以前都是做工程的。有一位我的最好的朋友，他做电这个做电的工程，比如说我们盖这个房子，我们要交很多的工作交给不同的这个承包商，他就承包这个配电路、电的电线这些事情。那他就有一个原则，他说我开这个承包商做电工的，我绝对不收人的红包，我做的工作我按照他的规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绝对不让他们吃亏，按照什么样材料就做。那起初的时候人家说你这样子开这样的店，开做这样承包，你绝对赚不了钱。我说这是在台湾的情形哈。那么他说没有关系，我是按照上帝给我的感动，我就要做这样一个正直的人，我做这样的一个正直的承包。那结果呢，他的工作一直越来是越做越好，因为人家知道第一个他不收红包，第二个他按照图样去做实际的工作，没有偷工减料。那结果在前几年台湾整个世界在能源危机的时候，经济都衰退的当中，他的工作没有减少。这叫做心态上的警醒。我们是不是跟随主的人，保持我们在上帝面前对上帝的承诺？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出我们一个见证出来，我们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面，我们为着荣耀上帝，而不是为着赚钱。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大陆好多的事情大家只是为着钱，只要为着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才有很多的毒品啊，有毒的物质啊，变成加到牛奶的这个成分里面去啊，有很多的食物现在几乎都不能吃了。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有人告诉我说有人把这个橡胶啊做成plastic 做成海带的样子就卖出来啊，人家看起来颜色什么都很好啊，样子也做得很好，但是煮啊煮不烂，煮不软，你吃下去咬不断。居然有这种的事情，我想都想不出来，为什么人要做这种事情？他反正做一次生意，赚到钱他就不管了，下面卖不卖没有关系，他只做一次就够了，他赚到钱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面，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所要求的是主的喜悦还是人的钱财？是要人的喜悦还是主的喜悦？是我上司的喜悦还是上帝的喜悦？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心态的警醒。第三件事情，我们说的是灵里面的警醒。灵里面的警醒就是我们真的盼望在主日的时候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告诉人说，也告诉我们教会的负责弟兄姊妹们，或者有牧师的告诉牧师啊，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我今天来报道了，我是好弟兄，我是好姐妹，不是做给人看的，是我们真的是不是愿意在主日的时候，或者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为别的，只为了我们愿意亲近上帝，我们灵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警醒？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所罗门盖了圣殿以后， 这个圣殿对他们来讲是极其宝贵的一个圣殿，里面全是金晶，是不是啊？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把至圣所里面，把圣所里面全用金包裹，全是辉煌的。那有这样的一个圣殿，他们说，我们有了上帝的殿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安全了，上帝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就住在这个圣殿当中。但是没有想到，公元前596年的时候，巴比伦人进来，把整个的圣殿毁掉了。他们认为上帝绝对不会离弃这个圣殿的，这个殿居然全都被毁了，所有的宝贝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没有想到，哎呀，上帝的殿今天竟然遭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遭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态完全不对了，他们的灵里面完全没有警觉了。上帝一直不断地差遣先知来到他们的当中，警告他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不要再敬拜偶像，应该单单地向着神。但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北边的以色列国，南边的犹大国，他们后来都是拜偶像。特别到了北边的以色列国灭亡之后，南边剩下的犹大国到了马拿西的时候，那真是做得比北国还不像样子。灵里面没有警醒，他们以为有上帝的殿就可以了，上帝绝对不会离弃他的殿的。但是你记得吗？所罗门在建殿完了以后，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上帝啊，天不够你居住，这个所有的大地不够做你的脚凳，你还会住在我所建的这个殿里面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警醒，能够悔改到你的面前来。当人偏离了你的道路，如果向着这个殿向你悔改的话，你就会再次来祝福我们，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你的后裔将来会离开我，我会不顾惜这个殿，但是如果你们回到我的面前来向我悔改认罪，你们改变你们的行为，我仍然要眷顾你们，要医治你们。上帝就是这样做了，因为以色列人以为靠着外表的架构、建筑、形式，他们比外邦人强，他们认为这就够了，所以上帝绝对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你不要认为我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比外邦人强了。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甚至于外邦人不做，我们还在做。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情形黑暗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是非常的叹息可惜。竟然教会里面所产生的事情跟外边的社会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甚至于还假借上帝的名义来行那些污秽肮脏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灵必须要警醒，我们面对的是上帝自己，我们不是在这里做给人看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在这里侍奉上帝。什么叫做侍奉上帝呢？侍奉上帝不一定是在那里工作，乃是我们的心警醒的，我们心面对着上帝，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愿意我们的一切在上帝面前被他所喜悦，这是我们灵里面的警醒。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时代的警醒。什么叫时代的警醒？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这是一个黑白不分的时代，这是一个黑夜已深的这个时代，我们对于世界上人所做的事情一定要非常的警醒。不单是警醒，我们甚至于在需要的时候应该起来为主做见证，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去年啊，有一个这个在郡里面工作的，在肯塔基州吧，有人申请，他要申请一个结婚证书，但是是两个同性的人，所以这个女的，我想叫做 Mary 吧，她就拒绝在这个同性的婚姻的证书上签字。这个就是在林里面的警醒，那结果闹出一个很大的事情，有人就告他，政府就把他关到监牢里面，说你不尊重政府的规定。 但是他说我不是不尊重政府的规定，当政府的规定超越上帝的规定的时候，我服从上帝不服从政府，跟彼得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一样，到底服从神还是服从人，哪一项对？这是叫做今天有基督徒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宁可坐监，宁可受亏损，宁可被人误会，他愿意站在主的这个岗位上面啊，做他心里面认为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这是叫做时代的警醒，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千万需要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啊，这是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皮有的时候都比较薄一点，我们的皮没有那么厚，不敢在很多人反对上帝的这个声音当中，我们来说我们赞成上帝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这种的勇气，有给我们这样的胆量，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在合适的时候为上帝来做见证，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说，我们是来朝见上帝，而这个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在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朝见上帝？所以我说诗篇第134篇跟我们非常合适的来读这一篇，虽然这只有三节的圣经，在这三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赞美上帝，敬拜上帝，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为主工作，要举起手来，不能够坐下来在那里打盹，我们应该赞美上帝。那么上帝怎么样呢？这个祭司的祝福就是说，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祝福你们。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我们所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景象，我们真是说今天我们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啊，愿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持警醒，我们能够保持侍奉主，我们能够保持在上帝的面前面对上帝，而不是为着做给别人看，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警醒来侍奉他。这个侍奉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盯紧做通做这做那，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常常借着祷告来亲近他，常常借着祷告来承认我们在他面前的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力量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我们说我们应该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下面一张看一看啊，我们应该在夜间要工作，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夜间，我们应该要举起手来，我们在夜间要举起手来要祷告，一方面要讲到侍奉，一方面也是讲到举起手来就是为着上帝的事情，在这里要祷告上帝，要向神歌唱，我们是在夜间要赞美歌颂我们的主啊，这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的。当然我们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或者是今年要做的事情，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都警醒，每一个人做上自己应该可以做的事情。年长的你不要说你年长你什么都不能做，你最能做的就是好好的为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祷告，让整个的教会在黑暗的时代当中还能够警醒，还能够站立得住。愿上帝的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呼求，主啊，无论我们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是占什么样的服事的位置，其实都没有关系，你今天已经差派我们，你已经呼召我们，你已经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上帝国度里面的人，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也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为了传扬你自己的名字。主啊，让我们的教会真是弟兄姊妹们能够互相的扶助，互相的提醒， 互相的激励，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来做你托付我们要做的工作，无论这个工作是服侍别人，是传扬福音，是探访有病的人，探访有需要的人，或者什么样别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总是做一个警醒的人，服侍你没有停止。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因为我们等候的是那天亮的时刻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日子必定近了。我们真是专心的等候你，我们也要警醒的在这时刻来等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能非常谢谢钟牧师将那个宝贵信息释放出来。我们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到处都充满黑暗、痛苦、患难、战争、不平安啊！我们应该要昼夜侍奉、警醒、守望啊，赞美啊，侍奉啊，还要举手祷告，叫我们在幕后的日子能够殷勤来工作。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到现在已经103年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祝所有的母亲、祖母、外婆、曾祖母有个很快乐的母亲节。现在请祖母呢，做母亲呢，请你站起来，我们把那个送你们花的花啊，凡是做母亲的祖母呢，请你站起来，母亲、祖母、外婆，哎呀，请你站起来，没意思。求神祝福他们啊！